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
上一次我们说了，从马太福音第14章开始到马太福音第17章，圣经记载了耶稣这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天国君王所面对的一连串的危机。到了马太福音第16章和17章，我们还会看见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危机、纳税的危机和受难的危机。当门徒认了耶稣是基督之后，他们也要面对各种的危机。
我们先来看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给耶稣带来的危机，就记在马太福音1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在马太福音第15章第一、第二节里，法利赛人和文士曾经为着传统和礼仪的问题来质问过耶稣，现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联合起来用神迹来试探耶稣。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一个党派，他们追求宗教上的敬虔和律法上的善行，是绝对的保守主义。他们拒绝被希腊文化所同化，获得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尊敬，可是却因为他们空有宗教的外表，没有敬畏神的实际，所以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是的，而撒都该人虽然多半都是祭司，是贵族阶级，却是一群以政治诉求为主的人。他们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也不看重律法。他们主张希腊化，靠拢罗马政府，想要巩固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而现在这两种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竟然会为了要对付耶稣而联合起来。
耶稣为了怜悯人的需要，曾经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都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非常清楚的。那么他们还要耶稣显个神迹，这就表示他们心里刚硬，要试探耶稣。何况耶稣从来就没有为了证明自己的神性而行过任何一个神迹啊。
所以啊，耶稣就拒绝了他们。我们知道神迹这个字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记号或者是迹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想耶稣显个迹象给他们看，所以耶稣就用他们所使用的话做双关语来回答他们。耶稣说，他们能够从天色的迹象来预测天气，却不知道分辨这邪恶淫乱世代的迹象，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我们也知道约拿曾经拒绝神的差遣，于是神把他放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等他悔改顺服神，向尼尼微传神毁灭的信息以后，尼尼微全城的人竟然都向神悔改，这是预表耶稣为罪人死，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为了拯救罪人。
那是最大的神迹，是一个叫人悔改的神迹。所以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这邪恶淫乱的世代看。意思就是神的大能是为了救人悔改，叫人相信神，而不是叫人看看热闹就算的。
是的，接着主耶稣特别要门徒小心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免得落在同样的危机里面。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的第5节到12节，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3章33节里用笑来比方天国潜在的能力，在这里呢，耶稣又用笑来比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教训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嗯，天国的笑能够叫神的国迅速的扩展，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恶毒的教训却像笑一样能够很快的腐化人的心，这个的确是我们必须当心防备的。
接下去的一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所经历重重危机的中心，就是让门徒确认他是谁。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16章的13节到14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加利利北边黑门山脚底下的一个城市，这座黑门山终年积雪，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一向被犹太人认为是圣山，而叙利亚人也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圣地，希腊人也相信它是希腊牧羊神的出生地。后来希律又在这里为罗马皇帝该撒雅古士都建了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庙。
耶稣把门徒从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带出来，就是要他们在异教充斥的危机当中重新的评估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所以耶稣先要他们说说一般人对他的看法。
当时犹太人对耶稣的看法虽然各有不同，有的说耶稣是施洗约翰，有的说耶稣是以利亚，也有的说耶稣是耶利米。可是在这些不同的说法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认为耶稣是一位古代的先知，又复活了。
可是耶稣没有让门徒停留在别人的看法里。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继续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16章的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这样斩钉截铁的宣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不是根据别人的看法，而是根据他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像彼得这样的宣告，我们一般都叫他做认性，认识的认，信仰的信。认性就是一个人自己对神的信仰告白。我们有人宣读使徒信经，也算是一种认性，就是用使徒信经来作为他的信仰告白。
是的，彼得的认性实际上就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受膏者。因为基督这个希腊文的名字，它在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这就等于承认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从神那里来，用他的大能降临在地上的大君王，人类的救主。
对呀，彼得的宣告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7到20节，耶稣就称赞他，然后因为彼得的正确认性，所以耶稣就第一次把教会的真理启示出来。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耶稣在给彼得改名之前，彼得的名字叫西门，他的父亲是约翰。 而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所以彼得的父亲约翰很可能又叫约拿，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金华牧师啊，我们在概论里面说过，四本福音书里只有马太福音提到教会这个字，其中一次就是在18节这里说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不错，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ecclesia， 意思就是招出来或者被召集在一起的人。如果按照这个希腊字的定义，那么耶稣的意思就是我要把我呼召出来侍奉我的一群人建造在这磐石上。
因为彼得的名字在希腊文就是石头，所以很多人误会了这节经文的意思，以为耶稣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彼得这个名字是小石头的意思，而耶稣所说的却是指这磐石，不是小石头。
在原文里有一个相当于英文的 the 这个定冠词在磐石的前面，意思就是这是一块特定的磐石，不是随便指一个普通的人。
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不能单单根据名字的联想，也不能够根据一节经文，而是要从圣经全面的意思。照圣经说的，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把救恩建立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而是建立在他的独生子，那位道成肉身的神，赎罪的羔羊身上。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因他而建造的，也是靠他而存在的。
不错，我们一定要根据前面发生的事，也就是彼得对耶稣的任性，实际的来了解耶稣为什么会对彼得讲出这样一个教会的真理。实际的情况就是耶稣是回应彼得对耶稣的任性，当彼得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以后，耶稣就回应他。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小石头啊，你说的不错，我要在这块磐石上把教会建造起来。当然，那磐石前面的定冠词就指出这块特别的磐石是指耶稣说的，也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是建立在彼得你所任性的神的儿子的身上。
哥罗西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的话最能够说明这个真理了，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教会的真理基础就是基督，没有基督教会就不可能存在。虽然主耶稣在第19节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谓天国的钥匙是指开启天国之门的枢纽，而我们知道只有相信福音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这个钥匙就是指传福音。从狭义方面来说，神把传福音开启天国之门的权柄给了彼得，彼得后来真的在五旬节那一天借着传福音向犹太人开启了天国的门，后来又在哥尼流家里借着传福音向外邦人开启了天国的门。从广义来说，神也把这个开启天国之门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每一个和彼得一样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要我们向人传福音，给人机会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就是嘛，因为后来在马太福音18章的18节里，主耶稣也照样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可见所谓捆绑和释放，就是指着我们传福音，领人认识救恩，罪得赦免，使那些被罪恶所俘虏的人能够得到释放。
是的，相反的，如果我们闭住我们的嘴，我们不传神的话，不去传福音，我们就是把人捆绑，使他的罪没有机会得到释放了。门徒经历了信仰的危机，认识了耶稣是谁，又被耶稣托付了教会的真理之后， 耶稣还要让门徒认识他将要面对的危机，就是预言他自己要受苦、受死和复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
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弟兄姐妹，这节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表示在门徒认识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的事工就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耶稣要开始向他的门徒说明他要怎样完成他救恩的计划了。
是的，马太福音的前面几章先说到他注重宣传天国的道理，从现在起他要专心教导他的门徒，预备他们面对耶稣的受难了。
是的，自从门徒认识耶稣是基督以后，耶稣第一次向门徒预言了他要受难的事。他明明地告诉他们，基督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这三种人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要透过犹太公会的权柄来捉拿他、审问他、凌辱他。
接着马太福音16章的22节23节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虽然曾经认耶稣是基督，可是他对基督必须为人类受死赎罪的事还是不明白，他还有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旧观念，以为耶稣是来做君王的，所以他不能够接受弥赛亚必须受苦的事实，于是冲动的想要拦阻耶稣，不容许这件事情发生。
可是耶稣严厉的拒绝彼得的好意，并且还责备他是撒旦，是绊脚石。绊脚石就是在路上叫人跌倒的石头，是害人的拦阻。魔鬼撒旦就是要耶稣留步，不要耶稣为人类受死。
对，从耶稣对彼得这么严厉的责备，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很严肃的谈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虽然他明明知道前面有苦难、有危险，可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没有人可以叫他退缩，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约翰福音12章27节，耶稣说，我就是为这时候来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耶稣的目的，就是顺从父神，背起十字架，完成救赎人类的计划。
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8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用他舍己面对前面十字架的勇气来做榜样，要求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耶稣舍己的目的是为了换取世人的生命得救。同样的，我们若为基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也一定会让我们换得永生的生命。耶稣要他的门徒在信仰的危机里认识他是谁，认识他受难的意义，同时他也要门徒认识胜过危机以后的荣耀。金佩，请你念马太福音第17章1到3节。
好，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3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耶稣只带了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上到高山，这段著名的耶稣登山变相就是发生在黑门山上。在旧约圣经里，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也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都向门徒为耶稣基督的死做见证。当时的情景一定充满了神圣的光辉，以至于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六节说，当时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后来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里回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再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了，也不再把摩西以利亚放在和耶稣一样的地位了，而是单单高举基督。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这个云彩里的声音跟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耶稣受洗的时候一样，是天父亲自向门徒见证耶稣是神的爱子，吩咐他们要听从耶稣的话。紧跟着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亲眼看见耶稣登山变相和听见天父吩咐的经历，一定让彼得、雅各、约翰很兴奋，以至于耶稣要提醒他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同时他们开始问耶稣有关以利亚必须先来的问题。根据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的话，犹太人一直受教导说弥赛亚来临之前以利亚会出现，所以门徒想，为什么他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弥赛亚的荣耀，而以利亚并没有出现呢？
答案就在下面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金华牧师啊，事实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已经明明地说过，
对，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只是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结果当时的人不但没有认同他，反而把他杀了，所以他们弃绝耶稣，杀害耶稣，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啊。
是的，耶稣登山变相的事又是耶稣事工的转捩点。在这以前，耶稣周游各处向群众传讲天国的道理，在这以后，他把重心放在教导门徒的工作上，并且领着门徒由北向南朝着耶路撒冷前行，因为他知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路上当耶稣训练门徒工作的时候，门徒又遇到三个信心的危机，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
这是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所记载的。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唉，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癫痫病不一定是因为被鬼附，不过被鬼附的人常常会有癫痫症的症状。马太福音第17章17节18节所说的这个患癫痫病的孩子，很明显的是被鬼附的。门徒不能够把鬼赶出来，最后还是需要耶稣来为那个人解决问题，叫耶稣感叹门徒的小信。
马太福音17章19节到21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
马太福音第13章31到32节，耶稣用芥菜种来比喻神国的扩展。圣经说，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但是它里面有能够成长的生命。门徒的信心即使只是像芥菜种那么小，只要里面有神生命的大能，也就能够叫山挪开。这是一种犹太人习惯的说法，表示一个人能够克服很大的困难。
同时耶稣也教导门徒说，需要禁食祷告。门徒的信心是依靠在神的大能力上，而不是依靠他们自己。
不错，这个时候耶稣第二次对门徒预言了他的受难。门徒的信心也要经过另外一次更大的考验。
我来念22节跟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敬佩啊，
嗯，
这一次啊，他们相信了耶稣要受难的预言，可是却不能够相信他会复活，所以他们会大大的忧愁。最后呢，我们要来查考的一段是当耶稣他们来到了加百农的时候发生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7章24到27节。
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
在这里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丁税。丁税又叫做圣殿税，是每一个20岁以上的犹太男人每年必须向圣殿缴纳丁税，做圣殿维护修理的费用。这个税不是交给罗马政府的。
圣经在丁税的下面有几个小字，说丁税约有半块钱，就是半个舍克勒。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当时每个人每年需要缴半块钱，也就是当时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来作为丁税。
圣殿是神的殿，耶稣曾经说那是我父的殿。既然地上的君王和君王的儿女不需要付税，那么神的儿子也就不需要付圣殿税了。可是耶稣不愿意触犯收税的人，让人以为耶稣不守律法，就用一条鱼口里的一块钱来付丁税。
这件事情更证明耶稣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拥有宇宙万有，掌管宇宙万有。而且我们知道，他也要我们不逃避今世在地上的责任，为教会甚至为国家、为社会尽上当尽的本分。
弟兄姐妹， 从这一次的查经，我们认识了耶稣是基督，也听见耶稣的呼召，要我们为了永生甘愿顺从神的旨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我们也听见主耶稣的警告，要我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不做瞎子，更不做领瞎子的瞎子，反而要寻求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来扩张神的国度。
但愿一切听见马太福音信息的人，都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是的，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见。
再见。